新约中览课程的第一部分，包括了新约的背景、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接着我们来讲新约中览课程的第二部分，要介绍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首先我们来谈保罗书信导论。在新约正典有27卷书，其中有21本都是用书信的题材来写的。这21本书里面有13卷书都是使徒保罗所写的。用书信来作为宗教的经典，是基督教独自医治的。在旧约时代，神多借着先知传扬的形式向人来宣告神的启示，而在新约时代，神借着使徒用书信的方式来传达及解释神的启示。用书信来做工具，是用一种很个人化的方式来传达神的心意。书信里面充满了情感，而且对话很生动，非常的恳切，好像在跟好朋友在话家常一样，很亲切自然，所以书信很打动人的心。保罗和其他作者所写的书信内容，都跟信徒的生活需要、跟生活当时的背景和一些偶发的事件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书信里面都有完整的教义，有属灵的透彻，原来都是为了信徒实际的需要应用所写的，为了解决当时一些的困难和争议。所以书信并不是为了神学理论上的推敲，书信都充满了使徒们真情，借着这些书信，基督的福音很快的能够进入世人的心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没有比别的书卷、比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更能够对人产生影响力及引起人阅读的兴趣。不过研究书信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了解书信的时候常常面临两方面的困难。第一，就是要了解这封书信内容的本身。第二，就是除非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写这封书信的动机，才能够完全的认识这本书卷。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保罗写的书信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形。我们可以想象，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坐在一个很安静的书室里面心情很舒泰的写，而是当时面临教会的问题，就像他写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前后书，当时教会都产生一些很险恶的情形，为了针对这些情形他才写这些书信。而且当他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保罗想到当时他所写作的那些读者。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虽然保罗是为应付当时的情形，也为当时的读者所写的，但不表示这些书信在过了那个时候以后就失掉了它的价值。因为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应付当时非常困难险恶的情况，是一种很急迫的需要。对今天的我们，这些困难和急迫也常常是存在的，所以神今天还借着这些书信来向我们说话。保罗写作的时候，他是用口讲请人笔录的，最后他签上他的名，就像在罗马书16章22节，在最后有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书信结束以后他加入自己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6章21节，保罗也说，这是我自己的签名，这样你们就能够确定这封信是从我那里来给你们的。不要想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都安安静静的坐在桌子旁边 细心的修改他所写的文句，好像一个学者他是在写一个学术的作品，常常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就在他所居住的斗室里面徘徊，他的言语是很急的，就像一个水流一样流出来，他的书记要很快很快的把它记下来。所以保罗在构思他书信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他想到那些要读他书信的人，他把心里的话都倾透出来，很盼望热烈的想来帮助他们。在新约21封书信里面有6位作者，每一位作者写他们的书信都有不同的中心思想和主题。保罗的书信他的内容主要是重教义，他的中心思想是信心。彼得写了2封书信，他的内容主要是讲经验，他的中心思想是盼望。约翰写了3封书信，他的内容是灵交，他的中心思想是爱心。雅各和犹大各写了1封书信，他的内容是伦理，他的中心思想是律法和行为。希伯来书他的内容是讲预表，他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保罗书信的排列。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他们在我们圣经正典的排列似乎是以他最长的那卷书罗马书为开始，最短的那本书腓利门书殿后。保罗书信的排列我们也可以分成3种的方式。第一个是以对象为中心，有分成写给教会的，其中有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9本，另外有写给个人的，是以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4本。我们也可以用写作的日期来排列。保罗他在宣教时期的时候写的书信是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在监狱时期所写的书信他写了4本，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然后在监狱以后他所写的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3本。我们也可以以教义为中心划分保罗的书信。救赎信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有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第二，以基督信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其中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第三，用末世来区分的，也就是以主再来为中心的，其中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教会信以教会为中心的，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保罗的书信它有一定的格式，是依据当时写作所流行的书信格式。在他的书里面，他的特别的方式就是他先介绍作者的姓名和作者的职称，第二收信人的姓名，第三祝福和问安，第四就是书信的内容。书信的内容保罗都把它分成前一部分是教义为主，后一部分以生活实践为主，这是保罗书信的格式。保罗写书信的年代又是在什么时候呢？使徒保罗他自从归主以后前14年，也就是从他归主33年到49年之间，他没有任何的写作。在这以后的15年间，从主后的49年到68年，他为教会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教义文稿，这是我们所有历世信徒都不可以缺少的经典。下面有一个表格来看保罗写作书信的地点和时间。保罗在 三次旅行布道他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后来他在探访教会所写的时间。首先在三次旅行布道，第一次旅行布道在主后48到49年，在主后49年他回到了他的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写了加拉太书。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在主后50年到52年，在这旅行布道的阶段里面，他写了两本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主后51年他在哥林多所写的，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在主后51年，可能是年底的时候在哥林多写的。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主后的53年到57年，在这个期间他写了三本书信，也就是哥林多前书，他在以弗所主后56年春天所写的，然后第二本书是哥林多后书，他在腓立比在主后56年秋天写的，第三本写了罗马书，他在哥林多在主后57年春天所写的。接下来保罗在罗马做监牢，在主后60年到62年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其中包括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我们相信在罗马监牢释放以后，保罗他再一次的去探访这些他心爱的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在主后的63年他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写的，然后写了提多书，也在主后63年他在哥林多写的。最后保罗再一次被抓关在罗马监牢，他在监牢里面在主后67年写了他最后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从这个表格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他13本书信写作的背景、时间和地点。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使徒保罗的生平。保罗，这是他罗马的名字，意思是微小。他从一降生就有这个名字，不是一般人误解说是他得救以后才取的名字。他原来的希伯来文名字叫做扫罗，扫罗的意思就是向神呼求。保罗是生在基利加省大树的罗马公民，大树是一个学术中心，保罗从小就在那里接受了希腊式的教育，在青年的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所以他就到当时非常著名的老师叫加马列的门下，受了非常严谨的宗教教育，盼望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拉比。保罗他有敏锐的心思，还有对宗教热忱，让他远远的超过他在犹太教其他的同学。身为一个年轻的法利赛人，保罗他亲自参与了用石头打死史提反的事件，他火热的要逼迫犹太的基督徒，并且到离耶路撒冷150里外的大马色去追赶他们，在路上却遇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一生。保罗又回到了大马色去为主做见证，但是受到逼害，所以他就离开，到了阿拉伯有3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在那里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必须要逃离，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受到了彼得还有巴拉巴的接待，15天以后他就离开了，远远的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回到了他的家乡大树。此后大概有5-6年的时间他都留在大树。后来巴拉巴去大树找他，把他带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一同的服侍，也有5年的时间。保罗 和巴拉巴带着安提阿教会的奉献，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受饥荒的弟兄们，所以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在回到安提阿以后，圣灵就差遣巴拉巴和保罗开始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在48年到49年，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3到14章。在这旅行的中间，跟他们一起去的马可就离开了，巴拉巴和保罗就在居比路、庞菲利亚还有加拉太一带地方宣教。在这次旅行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安提阿，并且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解决外邦人和犹太人为了犹太律法的争议事件。大会以后，他们再一次回到了母会安提阿。保罗带着希拉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在主后的50年到52年，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一直到18章22节。这次宣教的地点主要是在马其顿和希腊的地方。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是在53年到57年，仍然从安提阿出发，主要是在亚细亚，并且以以弗所为他宣教的基地，来把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后来又经过了马其顿和希腊，带着弟兄姐妹赈灾的款项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不久就被控诉他亵渎圣灵，引起了暴动，于是罗马人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被罗马的总督菲利斯监禁，在该撒利亚坐监了2年。保罗在这段时间，在后来在接任的总督菲斯都还有在亚基帕王的面前都为自己申诉，最后才被遣送到罗马去上诉。在罗马他又被关了2年，在主后60年到62年，使徒行传就记载在这里为止。但是从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以及初期教父们都指出来，保罗在罗马被释放以后，他有机会再回到了腓立比、以弗所去探访教会，然后又前往哥里底和西班牙的地方去继续为主工作，时间是在主后的62年一直到66年。在主后68年，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尼禄当政，他把保罗再一次关到罗马，这是保罗第二次被囚于罗马，并且为主殉道。保罗是教会历史里面最传奇的人物，因为他拥有3种的文化背景，他有非常浓厚渊博的犹太文化，精通圣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所以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引用旧约大概93次之多。第二种文化是他从小就受了很开明的希腊文化，他通晓希腊的文学哲学。第三，他信主以后他得到了很精堪的属灵基督教的教义，这些丰富的背景都使保罗能够成为基督教中一个有力的护照者。他因为有这3方面的特点，他是罗马的公民，又有希腊的文化训练和犹太拉比的训练，所以能够把福音传遍到当时的世界。保罗他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主，他很清楚神的呼召，全然的委身。圣经里面也记载主耶稣有6次向他显现，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凡事仰望主，过得胜的生活。他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他对亚基帕王所做的见证就把他一生服侍的写照反映出来。在那里他说，主耶稣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亚基帕亡了，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的生平我们可以先分成两大部分，也就是从他一岁到33岁是他早年和做拉比的时代，然后33岁到68岁寻道，这是他做主门徒的时代。在他33岁到68岁这一段时间，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在33岁到47岁是他预备，也就是隐藏的时期，在那里他在阿拉伯的旷野3年，在大树5-6年，在安提阿5年，所以一共有14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他尽职服侍出外布道10年的时间，从47年到57年，在这段时间他有3次旅行布道，然后在罗马写作。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他常常被囚在监牢和晚年的时间，从58年到68年。罗马书一共有16章，作者就是使徒保罗，日期是在主后的57年春天，写作的地点在哥林多，受书人是在罗马的圣徒。这本书写作的目的，保罗指出福音就是神全备的救恩，也是全世界包括犹太人外邦人的需要。这本书的主旨就讲到福音传遍全地的需要。要节在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在保罗13卷书信里面，罗马书可以算是他最宏伟的一本神学巨作，也是新约27卷书里面最博大精深的一卷。很多人给他起名，称他做基督教的大教堂，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总纲，或是保罗的系统神学，基督教最完整的福音神学，福音的宝藏等等。这本书带给我们基督教的影响实在是难以形容。所以法国有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叫高德，他在解释罗马书以后大大的赞叹了一番，说保罗啊，你若只写一本书，单单罗马书已经够万世信徒所够用了。罗马书唤醒了醉生梦死的奥古斯丁，让他成为基督教里面一位最有力的教父。罗马书也唤醒了马丁路德，吹起了宗教改革的号角。罗马书也激动了约翰卫斯理，在英国掀起一个宗教大复兴。我们要明白旧约和新约神的计划，在新约里面有3本书是特别的重要。第一本就是马太福音，是讲天国的真理；第二本罗马书是解释天国的福音；第三本是启示录，也就是讲到天国的降临。明白罗马书，就懂得神在新约时代为世人所做的救赎和对世人的要求。4本福音书呈现了耶稣基督的话语和工作，而罗马书乃是探讨主耶稣牺牲代死的意义。所以这本书除了 头尾以外，它分成三大段，每一段都跟福音有关系，也就是跟救恩有关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可以让人脱离罪的刑罚，是指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而且能够脱离罪的力量，是指的我们已经信的信徒，以及脱离罪的同在，是指的将来的。所以罗马书是讲述福音最有系统的书信，从定罪到称义到将来我们得到荣耀。他也解释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最后劝诫信徒实际活出一个新的得救的生命。所以保罗他把福音最基本的原则、最完整、最有系统的在罗马书里面表明出来，让基督的福音能够被确立为世界上唯一的真信仰，也就是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让人在神面前得到称义，从罪和死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能够满足人最大的需要。这是所有其他的宗教包括犹太教所不能够做到的。下面我们就把罗马书的特征有三方面来指出来。第一，罗马书对福音的解释最详细、最有系统、最富逻辑，能够影响所有的人。第二，罗马书引用最多的旧约，一共引用了61次，超过其他新约的书卷。第三，基督教核心的要字都在这本书出现，例如神这个字出现了153次，律法出现了72次，基督出现了65次，罪出现了48次，主出现了44次，相信出现了40次，其他称义、拯救、死亡、福音、义这些字也都出现许多。我们下面来对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保罗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回程的路上来到了希腊的哥林多，在那里停了3个月，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2节到3节。当他在哥林多住在一个弟兄该犹的家里，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一直很想去罗马，要去那边拜访，因为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历代的罗马皇帝也都在这里执政，罗马是政治、文化、军事、商业和宗教的中心。福音如果能在罗马能开展，一定能够得到许多的人归主，而且在罗马已经有罗马的教会，他们也能够更在主的恩典里面长大，成为西方教会的中心。如果能够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和同工，将来保罗要再往西边，也就是西班牙去工作，一定可以顺利的进行。在这时候刚好哥林多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坚戈里，有位女执事名字叫菲比，她正要从哥林多到罗马去，所以保罗就请德丢来代笔写成这本神学的巨作，请菲比带去罗马。书的内容是保罗在多年来在各地传道的纲要，并且把他自己从神所领受的和他自己的基要信仰扼要的来介绍给罗马教会，可以做他日后到罗马侍奉的铺路工作。这时候是在主后的57年春天，所以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得到了罗马书以后，可以有3年的时间来好好读这本书， 因为三年以后作者保罗就到他们中间了。罗马书一共16章，简单的来讲先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教义，从1章到8章。第二大段讲到选民，是从9章到11章。第三大段是12章到16章，讲到生活。从第一大段教义1到8章里面，又可以分成3个小段。其中1章到3章是讲到定罪，3章下到5章是讲到称义，6章到8章讲到成圣。第二大段讲到以色列的选民，9章到11章，其中9章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如何被选和跌倒，10章讲到以色列的现在是被弃他们的原因，然后11章讲到以色列的将来要被神怜悯和被救。在第三大段讲到选民的生活，12章到16章，12章是讲到指选民个人方面做一个奉献的人，13章讲到选民对国家做一个好公民，14章到16章讲到信徒在教会做一个好的弟兄姐妹。在一开始1章1节到17节，这17节是罗马书这本书的序言，是非常长的一个序言。保罗在这序言里面要交代2件事情，第一，他要把自己介绍给对方罗马教会，指出他是神所特派的福音使者，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第二，借着这个序言，他要把福音概括性的介绍给对方罗马教会，指出这福音是世人的需要。借着这个序言也表明保罗他自己的信仰，来与罗马教会做沟通的桥梁。在这个17节的经文里面，就汇集了福音真理的特质和果效，所以本身就已经是一篇简单扼要的福音小论文。在1章1节，保罗介绍他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表明他的顺从和谦卑。他奉派为使徒，他传福音是蒙召的，而且成为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换句话讲，这是权柄的传递，是使命的交托。对保罗来讲，做使徒是一个权利，也是责任。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就是把它分别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讲，保罗他这个人被神分别出来，就是去解释福音，传扬福音，成为一个有力的福音使者。介绍他自己是福音使者以后，保罗接着在1节下到5节，从4方面来介绍什么是这个福音呢？他指出，福音乃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指来源方面，是指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接着福音他说是应许的福音，换句话讲，福音是神应许，从古时候旧约时代就应许要赐给整个世人的。第三，神福音是神儿子的福音，这福音是论到神儿子的作为，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在肉体上他是大卫的后裔，是王的后裔，他有作王的权柄。在圣灵的工作上面，圣灵在这里又称作圣善的灵， 主耶稣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生的，来显明，就是证明出他是神的儿子。第四，这福音是惠及万国的福音。换句话讲，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保罗领受了这个职分做使徒，就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全世界的万民，让万民可以听见信服真道。那这个福音，保罗也在一章的16节到17节从三方面解释出他对这个福音的立场和态度。其中有三个因为，我们中文有两个因为没有翻出来。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一个因为，是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对福音的态度，他努力传福音，原来他不以福音为耻。在一些的大都市里面，像罗马这个地方，十字架是不受人重视的，但是保罗强调他永远不会以福音为羞耻。第二个因为，因为福音是拯救世人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大能是指的神赦免人罪的能力，改变人心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先临到选民以色列人身上，后临到外邦人，这个是时间次序的进程，而不是恩典的轻重。第三个因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启示出来。神的义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义也是表示当时的一个法定的名词，表示神要像法官一样审判世人，对信的人宣告他有义，也就是无罪。所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讲，这个义的起源和终点都是在乎信，信是一个出发点，也是归一。离开了信，人就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义。就像哈巴谷2章4节所讲的，义人因信得生。在1章17节里面，他宣布了福音乃是神拯救的大能，但是他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世人需要福音。如果不指出世上的人都需要这个福音，那福音对他们来讲就没有意义。所以保罗就很详细的指出为什么世人需要福音的原因。原来每一个人都犯了很大的罪，都伏在神审判的下面，被神定了罪行。定罪乃是福音的前提，有了定罪才有福音。所以保罗先要指出世人都被定罪，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当人晓得自己的可怕处境的时候，才会求到神的救恩。换句话讲，保罗先指出人的祸因，然后才指出神的福音。保罗把三类的人，也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全世界的人，通通都圈在神的定罪之下。首先提上来的是外邦人，保罗就像一个审判官一样提出各样的罪案。在1章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乃是定罪的前奏。神愤怒是因为他的本性，神的本性乃是跟人的罪行是活水不容的。神的愤怒要在两等人的身上，就是不谦的人和不义的人。 不迁是宗教的字，指出人对神的敬拜上变成了败坏。不义是一个道德性的字，表示人对人的诡诈和恶毒，所以这些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阻挡就是故意抵挡，当神的真理在他们身上发出一个感动果效的时候，他们就定义把它阻挡扼杀，用许多的哲理，用许多的其他的想法把它压制下去，让神的真理不能够生出来。为什么神公义的愤怒要临到人身上呢？因为明知和故犯。明知在十九节到二十节记载，神的性情借着他所造的物，还有借着他赐人的良心，能启示给世人，让人可以晓得神，但是人却故意的拒绝神。所以神对人明知故犯，变得爱莫能助，到最后神只得任凭，任凭就是放弃，人去胡作妄为。神的任凭也是一种变相的审判，从三方面，神任凭人把罪性带到一步一步更深，神任凭他们纵欲，神任凭他们逆性，神任凭他们行恶。所以在外邦人中看见神对外邦人的罪行罪性已经非常的愤怒。接着保罗要指出，除了外邦人有罪，犹太人也是有罪。从第二章开始，保罗他就指出，原来犹太人一样在神的审判之下。首先在第二章一节到十六节，保罗指出神审判世人的五大标准。第一是按真理，在二章一到五节；第二是按行为，二章六节到十一节；第三是按律法，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个律法是指的神给以色列选民的律法。第四按良心，也就是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良心是一种道德律，可以让人知道是非，让人知道应当如何去做。最后是按福音，二章十六节，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神也按着保罗所传的福音而判决。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神将来审判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见福音，神可以按着其他他给人的亮光来审判。就像一个老师，他不会用大学生的题目测验卷去给幼稚园的孩子去测验，他会按着个人以上所讲的，按真理，按行为，按律法，按良心，最后是借着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来审判每一个人的。保罗就直接向犹太人提出说，犹太人他们在三方面将要受到神的审判。第一，他们知法犯法，无恶不作，让神的名字在外邦人中被亵渎。第二，犹太人神给他们有疑问，所以犹太人高举割礼，而且认为割礼可以让人得救，他们重视外面做的而不重视心灵的。第三，犹太人受审判，因为他们白白受了圣言，就是神的话，虽然神赐给他们宝贵的话语，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犹太人同样的也在神的审判之下。最后保罗就指出，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保罗说，世上每一个人都有罪，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三章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可见人类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敬畏神。人离开神就不能够逃出罪的辖管，所以人类的败坏，他们眼中没神，所以有本性的罪、言语的罪、行为的罪。然后保罗也指出来，没有一个人 能因着他做好行律法可以称义。尤其是这一段特别跟犹太人讲的，说律法的目的乃是叫人服罪，叫人知罪，看见罪的本相，让人明白自己不能够做好。结论也就是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从一章到三章上，保罗就指出福音的需要。原来全世界的人，外邦人、犹太人、全人类，都落在可怕的神的愤怒之下。